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先读启示录我们先读第二章我们读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
你要写信给推压推拉的推压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上光明同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了不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内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压推拉其他人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写给一个教会叫做推亚推拿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啊。那么这里说了一句就是二十一节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就不肯悔改他的阴险啊，这个教会是要悔改但是他们不悔改所以二十二节就说看呐、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大患难的原文就是大灾难所以有三年半的大灾难这个教会要留在地上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另外这个教会还有一个就是第二十五节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个教会要等到主耶稣再来啊，主耶稣还没有来所以这个教会仍然在地上要继续到主再来但是他是需要悔改的而且他是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啊！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已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固守那剩下
坚固了
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好这又是一个教会叫做撒迪教会这个教会也要悔改啊，所以这里就说到第三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然后下面又有若不警醒我被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啊，因为所说了我来像贼一样 啊，我们读马太福音就知道，24章主耶稣说他来像贼一样。这次说到这个教会也要等着主再来，这个教会现在也存在地上。好，现在我们再读这一章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好，我们来读到11节，7节到11节。
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
这又是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非教会。这个教会主是称赞他的，没有责备他，这个教会是不需要悔改的。所以你看主怎么说呢，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行为呢原文应该是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那个道是话子主的话，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好，所以主就在他的面前给他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的。这个教会永远在地上不会关门了，好不好？因为他是略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话，不拒绝主的名。他不永远不要用自己的任何人的办法去把这个门敞开，不需要，主就会给他安排。他的门是不会关的，因为他要把主的话要传扬出去。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就是11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这个教会是已经有了冠冕了，就是要持守。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所以主说我必快来。这是第三个教会。现在呢，我们来读第四个教会，就是14节。好，14节。哦，我们要读到20节，14节到20节。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这个教会也要悔改啊，所以你看这个19节，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把主关在门外了。为什么把主耶稣关在门外？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富足了，看到没有，他已经满足了，富足了，他觉得他一点都不贫穷了。但是神主却觉得他是赤身的。你看17节， 你说我是富主，就是他说自己富主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拿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这个教会要悔改，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所以按照圣经来看，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都在地上都有。那么这四个教会，四个类型的教会，如果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来看，刚刚我们读的第一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这个教会就是指的天主教来讲的推亚推拉。因为推亚推拉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烧香的意思，现在唯有的一个就是天主教还在烧香，所以你们看见电视里面那个天主教的主教也好，神父也好，就拿一个绳子拴了一个香炉，摇来摇去，天主教，天主教要悔改。那么这个星期五我们在这里有交通，晚上有交通，就是特别说到圣诞节的问题，好不好？圣诞节，那么这几天正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好不好？那么圣诞节到底圣经上是怎么讲圣诞节？我想我这个圣诞节呢，实际上的开始就是天主教传下来的。天主教传下来，天主教，那个时候是在。开始是在主前，主后，主耶稣主后第三世纪，天主教开始。天主教开始的时候就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个皇帝叫做康斯坦丁，是罗马皇帝。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天上有一个十字架，然后他打仗就胜利了，就统一了东西罗马。他就问人说，我做这个梦，梦了天上一个十字架，然后我就打仗就胜利了，为什么？这个十字架代表什么？他们就告诉他，十字架是代表耶稣的十字架。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徒的，从那个时候起他就看见主耶稣是帮忙他打胜仗了，所以他就开始信耶稣。在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就不逼迫基督徒了，如果我们读圣经，你读使徒行传第八章，你就看见那个时候基督徒是受逼迫，那是受逼迫都逃到别的地方去了，以后他就不逼迫基督徒了，不逼迫基督徒，但是他就说，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罗马帝国是多神教，拜很多神，这些神都有生日，每一个神都有生日的，也都有圣诞节，但是他就说怎么圣经里头就是耶稣没有圣诞节，就叫这些当时因为他信了耶稣了嘛，就要当时的这些教会的长老啊，这些传道人啊，就问他们圣经里有没有说耶稣是哪一天出生，他们说没有。最后他们就开会决定，就把罗马的太阳神的生日是2月25，就拿来给耶稣。所以他们就从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说12月25是耶稣的生日，圣诞节就这样开始。那么一直就到第三世纪天主教开始了，那么天主教也就继承了这一个12月25，就是圣诞节。那么这个节日一直传下来，传到16世纪。16世纪马丁路德改教，马丁路德改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更正教就出来了，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第三章的撒迪教会。第三章撒迪教会，撒迪教会也要悔改，也要悔改。撒迪教会就继承了天主教的很多东西都继承下来，其中有一条就是圣诞节，节日就来了。所以， 那么撒地教会呢，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教会。那我们看见现在到处都有马丁路德改教以后的教会，就是有牧师制度的这个教会。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是牧师制度，因为天主教里面叫做神父制度，马丁路德改教以后就叫他就不叫神父了，那就叫做牧师制度了。而我们知道牧师制度，牧师在圣经里有牧师这两个字，这两个字说的牧师是说的恩赐，原文那个牧师也翻译的不对，不应该是牧师。我们可以读一读好吧，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到十四节，好不好？第七节读到十四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好了，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说了一句，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确实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下面就是讲到恩赐，那么恩赐里头有哪一些恩赐呢？就是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个牧师给教师是恩赐，不是一个职分。而且牧师这两个字翻译是不准确的，不应该翻译成牧师。那么我们同一个字，请你来读读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第八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就读这一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养的人，夜间安着根刺看守羊群。
好，或者再读两节好不好？读到十二节好不好？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养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好，那么这里是记载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啊。他说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伯利恒这个地方有牧羊的人是晚上夜间在野地看守羊群，就是羊群没有关在房间里，没有关在房屋子里，而是在野地还可以睡觉，没有那么冷啊，不是冬天。那么这个牧羊人这三个字，牧羊的人这个字在原文就是牧师，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牧师，就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假如我们在这里把它翻成牧师，他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师夜间按照根刺看守羊群， 他就不能翻成牧师了，好不好？他就一定要翻成牧羊的人啊，所以不能翻成牧师。那么你刚刚以弗所书那里为什么把它翻译成牧师呢？啊，那里为什么不能把它翻成牧羊的人呢？啊，实际上那里原文就是有牧羊的恩赐，在基督徒中间神给了一种恩赐，就叫做牧羊，啊，牧羊的恩赐，不是那个羊群的羊，羊。那么牧羊的恩赐呢，我们又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啊，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或者多读一点吧，或者读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彼得前书第五章一节到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做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好，这是彼得说，彼得是长老，他说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这个牧养这个字就是牧师的字，也就是牧羊人，好不好？就是这个牧师牧羊，这个是动词，在希腊文它是做，这个是动词啊。所以刚刚我们说那个牧师不应该翻成牧师，应该翻译成有牧养恩赐啊，神所赐给教会的那个牧师，不是牧师，是有牧养恩赐的人。那么今天的牧师就变成了一个职分了，好不好？今天要当牧师怎么当呢？第一个读神学，神学毕业出来就叫做传道，哪里聘你，哪一个教会的执事会就聘你，你就做传道。传了几年道，那个老牧师觉得你这个小传道很有前途，他就暗立你做什么牧师。牧师就是这样来的啊。那么你要去问保罗，保罗你读了几年神学？保罗说我没有读过。保罗谁哪一个牧师能暗立你？保罗说没有人暗立我，是神呼召我，好不好啊？所以有牧师制度你们要知道，弟兄姊妹，没有的，圣经里没有牧师制度的，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读撒地教会这条路是圣经里没有的，好不好？撒地教会啊，那么撒地教会呢是马丁路德改教，改教以后他觉得天主教里头神父制度是错的，但是呢他就自己呢搞了一个牧师制度，好不好啊？所以撒地教会里面就是牧师制度来掌管一切，这个就不是根据圣经了啊。因此我们就看见刚刚我们读的路加福音第二章，夜间牧羊人在旷野看守羊群，那就绝对不是12月25号，现在是冬天，冬天羊群绝对不能在野地里，好不好？所以12月25不是耶稣的生日，我刚刚讲了是罗马帝国太阳神的生日啊，因此我们就不过圣诞节啊，这是一个不过圣诞节。另外保罗也说了，那我们来读看看保罗说的，请你读读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读到十一节，读到第十一节啊，九到十一。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 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乳酪无用的小学，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好了，保罗说加拉太人这个教会告诉他们，他们是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保罗说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是在你们身上枉费了功夫。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信主了，他们还要去守日子。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今天不要守日子啊，今天影响我们的日子很多，好不好？圣诞节也好，复活节也好啊，受难节也好，这都是圣经里没有的啊，都是从天主教一步步传出来的，这是没有的。另外我们中国人还有中国人的日子，对不对？啊，中国人吃月饼呢叫什么节呢？中秋节，好不好？吃粽子叫什么节呢？好不好？这都是节，我们守不守？不要我们去守，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注意这个不守日子，啊，不守日子，圣经里告诉我们。因此圣经里。犹太人他们有日子要守，以色列人因为摩西律法，他们有很多的日子要守，啊，他们要守安息日，好不好？他们要守逾越节，啊，要守无酵节，他们都要守。这是旧约，新约不再守了。所以你给主耶稣规定一个日子，要我们去守。这是没有的，这是人做的，我们一切根据圣经。所以刚刚我们就读了第三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腓教会。腓拉铁腓教会有一句话，就是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今天就是有一批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聚会，一切我们根据什么？根据圣经，圣经里有的我就要，圣经里面没有的我就不要。如果你是走这一条路，那你就主耶稣就说了，就给你一个敞开的门，看到没有，是没有人能关的，你就要借着这一批人把福音传出去，把神的真理传出去。而且这一批人你走在这个路上不会受牧师制度的影响，不会受很多天主教的影响，很多错误的教学的影响，不会的。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走什么路呢？那就是走腓拉铁腓的道路。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就要把自己要把它分辨一下。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你看到那里不是有一棵树吗？那个不是我们做的树，好不好？因为我们是租他的房子。他就有一棵树，但是你不，这个他要过，你就不要管他了，好不好？我们不过，我们心里就知道，如果我们要走腓拉铁腓道路，我们就不走这些道路，好不好？最后还有一个教会也要继续到主再来，那就是老底家，好不好？那个教会也要悔改的，那个教会是高举人。所以我们在聚会里面，主耶稣说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好不好？所以在我们中间只有主的名，我们不高举任何人的名。保罗就讲，你看看，我们看保罗自己讲，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四节，读到第七节，读到第八节吧，四节到八节。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保罗在这里讲，在保罗这个时代，有人就高举保罗了。你看，我们是属于保罗的，保罗传福音，我信主的，保罗带领我们聚会啊，我们就属保罗。保罗说这就错了。有的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也错了。保罗怎么讲？第五节，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执事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仆人，都是仆人，乃侍奉神的仆人，算什么？能够跟主相比吗？不能够。所以我们聚会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所以第六节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好不好？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一个被倾心祷告主的人聚会，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即使他是带领的人也不能高举他。那么主耶稣还说了一句话，那请你读读马太福音的23章。马太福音23章，第8节，读到第10节，第8节读到第10节。
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
这里是说得很清楚了，主说我们都是弟兄。所以第19节，也不要称呼地上人为父。天主教有神父，看到没有？那就是称人为父了。第10节，也不要说师尊的称呼。根正教里面就有师，什么师啊？牧师，好不好？啊，不能称呼他是师，牧师就不对了，好不好？啊，现在更不对的就是牧师的太太还有专用名词，好不好？好，就叫师母，好不好？啊，这都是不应该有的。这主讲的，所以主说你们都是弟兄，最多你把这个人叫做老弟兄就了不起了，但是仍然是弟兄，对不对？这个是小弟兄，这个是青年弟兄，你看就对了。所以我想我和弟兄姊妹今天交通一下，就是关于现在正好是圣诞节，好不好？那么有的东西我们要从圣经的真理来看，真理来看，圣经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我不根据人来讲。因为有一天主要找用他的话来，你见主的时候主要问你了，好不好？你是不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一定要遵守主的话，好不好？不弃绝主的名，你就是在带领一个聚会，你也不能高举自己的名，不能够的，好不好？只有主的名，好不好？好吧，我就交通到这里。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有什么问题也可以。
那怎么用啊？他说不能有师尊的称呼，那叫别人师父也不行。
哦，如果师父对不对？
啊。
如果是，我们是教会里面
啊
弟兄姊妹之间，那就应该没有师父了。好不好？如果你在外面找一个木匠，你喊他师傅是可以的。那他是不是基督徒嘛？就是我们肢体用姊妹自荐不应该，叫老师也不行。过去有人喊我蒋老师，蒋老师呢是因为我过去我教书，好不好？我在中国啊，我教这个专科学校， 转过学员学生就喊我做老师。那个时候为什么你要承认是老师呢？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他是学校的规定，好不好？那个就不同了。好，但是你信了主耶稣，弟兄姊妹之间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好吧？我们就是弟兄啊，弟兄我们是姊妹，就是这个，好不好？
那这是中文的翻译，中文的翻译翻译成师尊的称号
啊。对对对，
那 pastor 你也不能说 pastor 是 teacher
啊。这个原文它不是 pastor 好不好？希腊文不是的，这个是人把它翻译出来。而且这一个翻译，这个是我们翻译的，现在这本圣经就是赫赫本圣经，对不对？到现在差不多有200年了，好不好？当时翻译的人他就是根正教里面的人，你懂不懂意思？那个时候就是根正教，好不好？他就是受了牧师影响，他是牧师培养出来的人，他们都是啊。所以你来看看那个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啊，从唐朝起就已经有了，好不好？那一批人那个时候还没有腓特烈会教会，腓特烈会教会是19世纪才有，好吧？啊，那个时候他们都是牧师制度下面的人来翻译的，好不好？他当然就这样翻译了。所以现在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说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好不好？就是原文是这样的，很多地方英文也翻译不准确的，英文不准确啊，很多地方中文也不准确。因为我们这一本圣经呢，它是根据英文翻译出来，不是回到希腊文去翻译的，不是的啊，它是从英文翻译，从英文圣经翻译出来，好不好？好，
我就听说加尔文呢，他就将牧师啊、教书啊、传福音呢，都是分为一类，他是管理教会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有些工作呢是宣教的，又另外分一个事情，他就没有他说要分成一个，可能牧师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个恩赐，教书都是在。是同等的，没有这份高低的，是同等的。
好，刚刚杨弟兄讲的，他说有一个人叫做加尔文，好不好？你要记好哈，加尔文。加尔文这一个人呢，是比马丁路德小，我的记忆里面大概小20岁左右，比他年轻。他以后他就继承了这个马丁路德的教训，就把牧师就称在这个撒迪教会里面，把牧师叫做什么？叫做一种圣职，就是圣，就是圣洁的圣，好不好？圣洁的圣，圣职，圣的圣洁的职务，好不好？他就叫圣职人员。牧师就是圣职人员，天主教他们的神父就叫做神职人员，这两个名字是不同的。天主教的神父叫做神职人员，天主教这些主教啊，这些都叫神职人员。基督教的这个牧师，所有属于牧师的正牧师、副牧师，好不好？主任牧师、副主任牧师，好不好？这些都叫做圣职人员，他是圣的。那么一般的这些叫会员，会员就不圣，好不好？会员都不圣，只有牧师才圣，因为是这样了。因为牧师圣，所以加尔文就规定有两个聚会一定要牧师带领的。第一个聚会就是白饼聚会，好不好？那要牧师来主理的。第二个就是受洗，一定要牧师。不是牧师不能受洗，这两个在圣经里都找不出根据来，好不好？没有找出根据来。这是加尔文后来发展马丁路德的学说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做的啊。所以你就看见现在牧师跟牧师之间也有高矮的区别。现在在我们这个温哥华也有个教会也发生这个事情，就是这个老牧师读神学拿了一个学位，那个学位就是 一般的学士，好不好？后来就来了一个年轻牧师，这个年轻牧师啊，那就拿的那个学位就比他高，好不好？那就比他高了。所以这个年轻牧师一进来以后，就在这个教会里就说，我神学的那个学位，你是学士，我是博士，博士比学士要高吧？那今天老牧师要听我小牧师的，啊，这就打了，这就两个就打了，啊，不是打架哈，嘴巴就打了，打到最后呢，这个老牧师就把小牧师赶走了，小牧师赶走，听说现在小牧师又回来了，老牧师就下去了，啊，这都是。就是发生在我们文化的事情，这些都没有圣经的根据，好不好？圣经是说每个人有恩赐，今天我们就让弟兄姊妹，你有恩赐你就拿出来恩赐，好不好？有的人有祷告的恩赐，你看北饼聚会，那你就听听，有的弟兄姊妹他有祷告啊，有的弟兄姊妹他有话语，嘴巴的话语的恩赐，有的弟兄姊妹有服事的恩赐，服侍的恩赐，啊，这都是哪拿出来？你看星期三，宋子美家里有聚会，好，啊，那里要吃饭。宋子美每次每个星期三都要做饭，他就把他那个手捏就拿出来了，好不好？来服侍弟兄姊妹。啊，星期五呢，钟子美就做，好不好？所以这个都是，圣经里就讲我们献灵祭，圣经里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啊，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请你来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上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好了，我们每个都是祭司，好不好？所以北饼聚会都要开口祷告，都是祭司。你不要说只有刘全林才能祷告，没有这种事情，好吧？没有，都可以开口祷告，感谢主，好不好？因为你是祭司啊，啊，所以我们都要来侍奉。你圣灵感动你，你就要侍奉，好不好？今天很好，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都是祭司，借着主耶稣献灵祭，祷告就是这样灵祭，聚会交通也是灵祭，好不好？甚至于你开车接送一个弟兄姊妹也是灵祭，好不好？你关心他也是灵祭，我们都要来做，好不好？圣灵感动你就做。圣灵给你这个恩赐，好不好？啊，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所以这里就没有哪个是，哪个是师尊了，好不好？我们都是弟兄，主耶稣说，你们都是弟兄。我们中间也不能称人做神父，不能称人做师，好不好？啊，这个就是圣经的话，我们就遵守这个话，好吧？好，感谢主吧。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我请 John 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